大的房屋，象牙的房屋，然后看见高大的房屋，还有用石头造的房屋，一个一个都倒下去了，连大卫的帐幕都倒塌，连那个祭坛上面的那个顶门，那个也一地震就通通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形容像亚摩斯的形容一样是那么透彻那么生动，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就是那个时候的光景。所以呢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，那创山造风，将心意指示人，使晨光变为幽暗，脚踏在地之高处的，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万军之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到底是个牧羊人，他到底是个捡丧树的。所以他讲到神是创山的神，神是造风的神，他将心意指示给人。那比他，你看见这个牧羊人也好，桑树也好，他看见过晨光，看见晨光怎样变为一个幽暗，脚踏在地之高处的，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。所以弟兄姊妹记得，等到阿摩斯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说山雨要来了。所以现在丰满楼，你就知道没有多久山雨就来了，在两年之后神的审判就来到了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从我大部分可以说从整本的阿摩斯书大概给弟兄姊妹看清楚了。看清楚哪一点呢？就是整个的阿摩斯它主要的背景是什么，不光是讲在这个乌西亚年间或者在耶罗波安年间是怎样的富裕，怎样的蒙福，那么因着富裕，所以他们有高大的房屋，所以他们有象牙的房屋，他们有过冬的房屋，有过夏的房屋，所以现在一切都变得非常的奢侈，人慢慢向前看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很少有一卷书描写我们今天的情形就像什么，就像阿摩斯那个情形一样。当大家在大陆，当大家在乡下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富有，到了美国你就知道。我们小的时候能踢毽子已经是很好的玩具，那是可以说不要花多少钱就可以买一个，就可以自己做一个，就给自己做一个踢毽子的毽子，这是玩具。现在不是，现在你看你儿童，到了儿童他们得到的玩具是根本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当我们的儿女一生下来就在丰富的经济底下，你想想看他们得的教育是什么那教，当他们舒服惯了，什么都惯了，他们不能吃一点的苦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就是人最刻苦的时候，最艰难的时候，人能够想到名和节，想到名也想到节，但等到人富裕的时候，人只想到钱，什么能叫他安逸，什么能叫他好，他就怎么样。但是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阿摩斯的讯息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阿摩斯的信息是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些通通要受审判，而且不要忘记，那个就是地震的审判，不光是为着大马色预备的，不光为着加萨预备的，也是为着那些蒙拣选的预备的。好了，所以前面讲到列国，也讲到犹大跟以色列，然后从第九节开始就讲到以色列了，然后从第三章就开始，那不光讲以色列也讲犹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说，现在阿摩斯他一面讲地震要来，一面讲的灾难要来，一面再过两年神的审判就要来到。所以在那日子还没有来到，只有两年，现在阿摩斯有话要说。那么尤其阿摩斯对以色列有话要说，对犹大有话要说。那他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第九节，第二章第九节。我从以色列面前除灭亚摩利人，他虽高大如香柏树，坚固如橡树， 我去上灭他的果子，下绝他的根本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你记得吗？以色列他们出埃及以前，你看见神为他们除灭的亚摩利人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在约旦河外，到了约旦河内，到了这个约书亚长日的时候，他碰到了还是亚摩利人。他们是高大的像香柏树，坚固的如橡树，我却上灭他的果子，下绝他的根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不管约旦河东约旦河西，神都打发黄蜂进到这个迦南人中间，结果迦南人就赶跑了。然后这就约书亚长日的故事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这是以色列的故事，这是早期的故事，明白吗？这是他们从埃及刚刚进迦南那个时候的故事。然后呢，第十节，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，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，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。你看见很清楚的，这个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何西亚书所说的，讲到年幼的时候的爱情。那个时候你看见以色列还没有做淫妇，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爱世界。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？什么时候教会爱世界了？什么时候任何东西都可以占据了基督的位置？什么时候？这就是我们何西亚的时候，这也是那个也是阿摩斯的时候。何西亚是用爱来呼唤我们，阿摩斯是给我们看见没有多久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。所以这是讲到山雨要来以前，讲到地震要来以前2年之间，神的话怎么样能够打到以色列人中间，说到他们的心坎里面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从你们子弟中间兴起的先知，又使你们少年中兴起了拿西尔人。那先知当然为主说话，拿西尔人就是本来侍奉神的只有这个立位支派才可以侍奉神，祭司才可以在圣殿里面。但是拿西尔人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支派的，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，你只要有心要侍奉神，你要把自己时间分别出来归给神，你都可以做拿西尔人。所以你看见现在呢，神的百姓中间有他的话，同时有人真是把自己分别出来，愿意把他一生都奉献给主，做拿西尔人。结果你看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以色列人呐、不是这样吗？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你们却给拿西尔人酒喝，然后呢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。所以看得很清楚，神是把先知赐给他们，神也得着拿西尔人，结果反而他们做了和神相反的事。那么这个事呢居然发生在以色列人中间，所以这个特别值得本国来说的。好，然后第三章第一节，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光是犹大，也不光是以色列。所以第一节怎么说？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，因为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所以不管是何西亚也好，不管阿摩斯也好，那请大家记得他们主要的对象是以色列家。但是呢不要忘记，虽然一面讲的以色列，一面讲的犹大，但是这里特别讲到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。当听耶和华供给你们的话，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。那这句话你看多么沉重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。为什么？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？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是一个人，神是另外一个人，我们应当与神同行的。但同行之前必须同心才可以，如果是两个不同的心做不同的梦，怎么能够同行？ 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能不能与他同行，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与他同行，我们能不能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所以这个就可以说，这个呢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，你看见神特别对列国，那么尤其呢对犹大跟以色列在喊话啊，不要忘记这个，特别是在大地震前两年。所以这是前面三章，然后我们四章五章六章啊，六章，对啊，六章，对，这几章呢，那么我们都知道说，这个现在呢，对于北国，他的确有话要说，所以，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里面就非常的细了。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我们没有可能仔细一点一点去看它。但是呢，从第七章开始，这个阿摩斯呢，他就看见了五个异象，或者说有五个表号。所以第七章第一节，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，然后第七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所以总共几件事呢？到了第八章，到了第九章，总共是五件事，总共是五件事。那么五件事是哪五件事呢？是五个意象，或者是五个表号啊，这点我想很清楚的。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一节，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，为王割菜之后，菜又发生，刚发生的时候，主造蝗虫，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。我就说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就后悔说，这灾可以免了。所以一开始他看见异象是蝗虫，神要借着蝗虫要吃去所有的农作物。那每次讲的蝗虫一定跟那个地有关系。那么神给以色列的地是迦南美地，是流奶与蜜之地。所以你看见等到丰收的时候，的的确确你看有很多的农作物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还没有吃到口里面，神已经差遣蝗虫把通通吃掉了。所以等到神要降蝗灾的时候，阿摩斯祷告了，说不行，他们担当不起，所以呢神就说我就免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次呢是降火，结果呢也是祷告，也是降火，那么然后也是因为阿摩斯的祷告，所以这个灾也免了。那第三次就不行了。第三次呢就第七节，他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有一道墙是按准神建筑的，王手拿准绳站在其上。耶和华对我说，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看见准绳。主说，我要吊起准绳，在我民以色列中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，以色列圣所必然荒废，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。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这个第三个意象就告诉我们说，最后你看见以色列要亡国，而且最后呢你看见耶罗波安要被刀所杀。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预言。所以这里所看见的这些意象，蝗灾火灾。